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对，这里是《真道分解》，在这里除了乐意，还有两位牧者，也是弟兄。
我是姚谦，大家好，乐意好。
我是木星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那谢谢两位，我们一直合作，你们觉不觉得我们越来越合拍？
越来越按圣经的教训彼此相爱。
哎，你说合拍就合拍了。
哇，这一句话，我想想，
他总是给我们一些意料之外的回答，挺有趣的，
惊讶的。
对对对，那这是我们的周末栏目《旧约一百句》。那我们已经学到54句了哈，有关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。那现在呢，就来一个挑战给听众朋友，能不能扼要的说出出埃及以后以色列人都经过些什么事情？那我们就代表听众朋友哈，也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我希望你一边在听我们讲的时候，也脑海有一个印象，一边在想，不光是听哈。好，请牧师你开个头吧。
好，先来哈。过红海，绝境见大能；
西乃山，神显威严；
颁布律法，审判子民，彰他美善；
会幕，神与人同住；
祭司，神人桥梁；
立位人，会幕或者是圣殿助理；
数典人数，远征迦南；
往加底斯绿洲，神眷顾，民埋怨；
12个探子，任务是窥探实况；
10个说不能上去，因惧怕逆神旨；
2个说立刻上去，因信勇往应许地；
大家说回埃及去吧，小信惹神大怒；
漂流40年，屡错不改，客死旷野；
死海北边，后命入迦南；
摩西打气，守律法得福，叛逆遭祸；
摩西死了，神终不因罪未进迦南。
这些其实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旧约一百句第39句到第54句的口诀。希望能证明给你看哈，如果我们用了口诀，就更加容易掌握旧约历史哈，起码你就大图画的很快就出来哈。好，那下面呢，我们就会学习第55到58句哈，因为54句就讲到摩西死了，所以55到58句应该就跟约书亚有关，对吧？他的继承人。
如果你们有先参考留言板呢，已经预告了这个55到58句的这个
口诀还有反思题哈。那现在我们也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55到58句。55，约书亚将军继承摩西，神应许同在；
56，过约旦河，下河水子，立时祭恩；
57，划分土地，另赶一族，为得先分；
58，约书亚死了，两代宗仆经历相近。旧约一百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同学旧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，
识大局。
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学习55到58句。首先是55句哈，约书亚将军继承摩西，神应许同在。那摩西死后40年来忠心耿耿的驻守呢约书亚了，他呢就现在哇担当那个新的领袖，他首相任务神给他带领所有的百姓哈进入应许之地。其实他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，外面有敌人，前几次谈过迦南人，他身材很高大，巨人嘛哈，城堡又坚固哈，还有战车，这是你在士师记常常都会看到他们有铁车哈，以色列人是没有的。还有对内，我们都知道那些以色列百姓哇，又喜欢埋怨又叛逆神。不过不要只看这些弱势，也看看他们也有优势，对吧？
我们来看看约书亚有什么优势了。
嗯，
那么首先呢，很清楚他是神选立的。 那么摩西在百姓前真的是委任他。民数记27:18-20呢就这样记载，18节，耶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啊、
这个、就是有合法性、
对，合法性就
清晰、公开的委任他。
其次呢，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任务，就是要跟百姓过河的神应许的地嘛。
嗯，
那么约书亚记一章开始的时候呢，3节就说，神对约书亚说啊，说的话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
哇，有神亲自，
对，神清楚来、
告诉他他的任务。
可以说不单是告诉他，是稳固他。那么第三呢，神应许与他同在、
都是跟神有关的。
这个都是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常出现的。5节下啊，约书亚记跟9节就说，记着神的话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神应许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嗯，
那么第四啊，约书亚训练有素啊、他不是突然冒出来做领袖的，他一直跟着摩西参与领导的工作，接受装备。他曾带领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来征战啊，这个是我们过去呢
谈过了
出埃及记17:8-16这个伟大的段落。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呢，他也跟摩西一同上山去啊，这个是出埃及记24:13，他也是迦南第12个探子之一哦啊，民数记13，啊，这些圣经的篇章呢，大家都清楚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说他什么优势？他是对神忠心耿耿的。
嗯、
那么约书亚记最后呢，24:15下半就说他对百姓说的使命宣言啊，这个也是有名。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至于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”
他的优势其实有三点，就是跟神非常有关系，就是委任他了神，而且清楚交代任务，而且与他同在应许，而且他又有受过人的训练哈，所以神所立的领袖也需要在世间跟世人一样受训练，而且最重要他回应神的忠心。那牧师啊，如果把你比作约书亚，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这些优势？因为你侍奉了神几十年了，所以我就问你。
我不肯跟约书亚比啊，他是很特别的，因为特别的，因为他是神任命继承摩西的嘛。但是服侍的都是神的仆人啊，我觉得约书亚领导的才能一定比不上摩西。但是神与他同在是他的最大的优势，而且他也忠心耿耿嘛，我说，所以我不敢跟他比，但是这些素质呢，应当是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应当有的，
都要追求。
对对，
接下来我们看第56句，过约旦河，下河水子，立时祭恩。在新领袖的带领下，百姓准备渡过约旦河。约旦河是一条怎样的河呢？原来这河在一年之中大部分的日子河水都是很浅的，
就是可以步行过去，
但到了春天的汛期，河水却涨过两岸，会淹没整个河谷，
就是深很多了。
对，
现在神命令约书亚领百姓准备渡过约旦河，正是春天的汛期。徒步走过约旦河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不过神向这新一代展示他的大能，使百姓踏着干地过约旦河。过河前他们全民自洁，等候神为他们行奇事。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的3:5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
对，
过河的时候呢，祭司凭信心抬约柜，先把两脚踏进河水，百姓跟从。 约书亚记的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记着神为他们行的奇事，我们来读一些选段。十四节，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。十五节，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。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。十六节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成雷，下流的水全然断绝。
哇，神迹。
对，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。十七节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水中的干地上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在这里需要留意的是，祭司先把脚踏进水里，河水才断绝。
这个非常重要。
对，至于民众，他们也是凭着信心勇敢地跟随祭司走到水里，其实也可以担心过河的时候水回流的。在约书亚记三章三到四节特别提到，百姓要与约柜相距两千肘，也就是大约一千公尺。表达了圣洁的神与他们同行，
但同时又和他们有一点
距
离。
对，
用来穿杠抬约柜的金环是在柜的四角上靠近底部的位置，并且祭司必须用肩头来抬约柜，这样在后面的人即使看不见祭司也可以看见约柜，知道往哪个方向走。
哇，我很有立体感，然后就幻想大家都远远看到约柜，然后就走过去啊。过河事件呢，已经使约书亚的领导位分得到巩固哈。这个过河的历史呢，也唤起他们回顾哈，想起上一代过红海的经历。那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呢，就把这事情都纪念。怎么纪念呢？其实也是古代近东人常常用的方法，堆一些石头为记号。通常是纪念一些神的恩典的特别的事件，或者是立约，好像雅各跟那个拉班立约也是堆石头哈，就纪念。但这一次呢，是纪念这个神迹啊。其实这个纪念，一方面是他们自己记住，另一方面也是给后世的子孙去看，这样就可以传承信仰，一同来纪念神的恩典。那我们看经文，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是这样讲的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那十二块石头，约书亚就立在基甲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，你们就告诉他们说，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啊，这个最重要哈。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是过河之后第一个做的，就是立石为记。第二又做了什么呢？
第二呢，就进入迦南后呢，玛拿就止住了
啊。
那么圣经记载呢，以色列民过河迦南后呢，玛拿就止住了。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啊，这个就标志着他们开展新的生活。那么约书亚记五章十到十二节也是揭露出来了。十节说，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，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，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，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，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呢，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。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，那一年他们却去迦南地的出产啊，这个都是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啊，一个新的经验。那么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有几方面我们来想想了，
这个很重要。
对对，一个呢当然是考验以色列的领袖啦，那些祭司的信心。我们刚刚都注意到他们的脚一入水了，河水才止住，
而不是说河水先止住然后才踏脚进河，是不同的。
有行动，他们的脚一进去才河水止住。 那么第二呢，神人同工啊，我们看见神很明显在这里呢，是很大能有神迹，但他也要求他的子民跟领袖们呢有好的配合的，按他的吩咐而行。其实即使不抬约柜前行，他们不先把脚踏进河水呢，神也绝对有能力使河水分开的。
对啊，
但神还是要考验他自己的子民的信心。最重要是神，我们的神喜欢与人同工。
哎，牧师，我发现这个好像是神的一个常常做的手法，对吗？其实他有能力做任何事，
对对对，
但是他喜欢吩咐我们做点事。
我们今天服事也一样啊，有时候啊，神也考验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跟他一块来前行了。
嗯，
那么第三呢，过河的神迹呢，让约书亚的领导的位分呢，刚刚乐意已经说了，得以巩固了啊，这个都是重要。
嗯，
那么再来呢，过河的事件呢，让新一代的人可以回顾历史，他们上一代的人祖宗也是靠神的大能过红海。
嗯，
那么
今天就过约旦河。
对啊，今天过约旦河也是一种的信仰的传承啊。
嗯，
而且也刚刚我们念到以历史来教导子孙们，哎呀，不要忘记神的恩典。
其实我非常感动，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脚放进水里，然后河水是断绝。我就用脑海幻想一下，就幻想我是祭司啊，我走到那个哇长满两岸的那个充满河水的约旦河，当时水你看见还是这么多，然后我就要把脚踏进去，哇，有那么多人看着，又万一这个河水不分那怎么办呢？这一步啊，
很不容易啊。
另外一个乐意也是印象很深刻，就是用石头来纪念神的恩典。也想问听众朋友，你会不会用具体的方式来记住神的恩典？牧师你会不会？
自己的教会也曾经有过，其他的教会去讲到了他们的堂庆啊，哇，什么特别的日子他们真的用石头啊。
嗯，
包括我们来宾也要，哎，你有什么纪念的说话就写在石头上，每一个人拿一小块放在一个哇大瓶子里，哇，就看起来外往后呢合起来就很厉害，
很壮观，
很壮观。对，
嗯，这也是很好来纪念神恩典的方法哈。纪念神呢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的。
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，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。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，交托在上帝手里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里就立。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
五十七句，划分土地，另感一族，未得先分。令是命令的令哈，就是神命令他们百姓以色列民要赶走一族另外一个未得先分，就是说还没有拿到土地就先分土地啊。所以约书亚分地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。第一点就是未得先分，凭信得地。从士师记第一章我们可以清楚知道，约书亚划分土地的时候呢，哇，很有趣啊。一般我们分什么东西都是你手上有了才分，对吧？他们是这样，有些土地是没有攻占，当然有一些是已经攻占了哈，但是有一些还没有攻占，他们是凭信心把土地划分给十个支派哈。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，请牧星老师替我们念念好吗？
好，一段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13章1到6节。
嗯，
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 三地的一切居民，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，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。下面一段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的15章13到14节，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，就是基列亚巴，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。14节，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。
谢谢啊，这是揭露的经文。那以上的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未得先分，他们要去攻取神所应许的地，并不是所有地都有了才去挖分的。那以色列民呢，攻取迦南地的经过呢，就记载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第一章。他们所用的战略呢也是很简单，就是怎么样呢，先取河东之地哈，就是分给两个半支派，对吧？然后就过约旦河，从约旦河的中部过去攻取迦南中部的土地哈，就像耶利哥啊、爱城啊等等。然后呢就使那个地呢分为两半呢，因为你在中间嘛，你的势力已经建立在中间，然后就攻取南面的土地，然后再攻取北面的。那攻地过程当中呢，有几点说明信靠神、顺服神的重要的。第一是他们重申前约。怎么重申前约呢？就像牧师刚才讲的，在那个约书亚记5章，就是他们守割礼，刚才没讲，但牧师刚才已经讲了守逾越节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哈，人也需要一些仪式感，对吧？
对，
就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啊，是耶和华的子民啊，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。还有呢，他们也靠神得胜哈，盼神的必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经历耶利哥之役，就是一定要抬着约柜绕城很多圈啊，然后按神的吩咐才能得胜。爱城呢，
打败仗了，
就是拿那些当灭之物，对吧？亚干，还有我们在当中也看到拉合一家，就让我们看到呢，不光是以色列民呢，只要归信耶和华的外族也可以蒙恩的。还有呢啊，有一个畸变人，对吧？牧师也简单讲讲，
他们说自己从远方来欺骗以色列人呢，结果呢他们也是没有求问神就见他了。
这一次好像约书亚他也有点疏忽啊，没有求问神了。
对，所以这个经历呢都是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呢要
顺服耶和华哈。
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看分地的时候呢，神命令百姓要赶出当时的异俗，要拒绝别神，但是他们有没有听从他呢？生命经7章1到5节，耶和华你神领你今日要到为业之地呢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。那时呢，神说你要把他们
灭绝
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等等啊，不可与他们结亲啊，因为他们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等等。他们有没有听呢？那么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呢，也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侍奉迦南人的偶像，但是以色列人只要如果他们顺服神呢，就可以继续享受神为实现他的应许所带来的成果，但如果他们不顺服呢，就不能取得其余的土地。这个也是他们要学习的功课。
发现他们都没有做到。
没有做到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利未一族呢，这种祭司的一族人呢，他们的圣物为重的。生命经10章8到9节提到说，那个时候呢，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呢，他们要抬耶和华的约柜啊，要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服侍他。但是利未人在他兄弟中是无份无业的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，
就是没有土地
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，特别利未支派呢，他们要留意神的吩咐。
其实提到利未人呢，我们还有经文，就是民数记35章1到2节，那里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那些城给利未人居住，也要把这城四周的郊野给利未人。这就是说呢，他们会得到一些小小的土地或者一些城镇，但是就不会分一大块的土地专为利未族人而设，而是只是把他们分散在各个支派，因为他们都要到各个支派去教导以色列人去侍奉神，而且另外他们也会在会幕侍奉神。
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十八句，约书亚死了，两代宗仆经历相继。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进了迦南，分了土地，完成了神给他的诏命。他在生命来到尽头时，给以色列人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和打气。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3-24章，他劝谕以色列人要真诚地敬畏神，侍奉神，并且除掉过去所膜拜的一切偶像。纵然他已经100多岁，能做的已经不多，可是约书亚坚定地表示，只要依稀尚存，他和他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在约书亚记23-24章给百姓勉励劝勉，不仅使人想起摩西，摩西也曾在死海北边，摩西也曾在死海北边为以色列人打气。我们来看看两代宗仆的生命还有工作有什么共通之处。
因为这里就说到两代宗仆经历相近，就看看怎么样的相近哈。首先他们两个都是从苦难当中学习的哈，例如摩西就在那个贫瘠的旷野当中学习领袖的技巧，40岁才开始。那约书亚呢，也在旷野中呢就与敌人打仗，跟从摩西学做领袖。
耶和华与摩西同在，那么也记载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啊。
真的很相似，
都是相似的。
对，还有就是他们与神相遇的经历非常的深刻。比如说摩西他是在火烧的荆棘中神向他显现，并且命他脱掉鞋子。而约书亚呢是在攻取耶利哥前与神，也就是天使相遇，命其同样的拖鞋。
哇，真的很相像，两个都有拖鞋。
对。
还有呢，呼召的时候呢，神就壮起胆了哈。在摩西方面，我们都记得了，要神的显的神迹给他，当呼召他的时候，什么杖着变成蛇啊，麻风又痊愈，而且承诺赐他那个话语啊，又他还是担心自己口才不足呢，就说好，我就派一个亚伦来帮助你哈。另外约书亚呢，神也是多次鼓励。他有刚强壮胆，应许他同在。
他们两个也经历大神迹啦。那么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啊，那个出埃及记14章有名的。约书亚也刚刚看了约书亚记3章，他带领百姓过约旦河。
还有呢，就是他们都非常的爱护爱惜百姓。比如摩西呢，他百姓犯了罪，他会苦苦的代求。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32章1-14节，以及申命记的9章25-29节。而约书亚呢，同样为犯罪的百姓代求，可以看约书亚记的7章6-9节。
还有他们都是很忠心的爱神，他们的遗言呢也是很相似，都是呢劝百姓要爱神守律法。那么在摩西方面，你可以看申命记28-31章哈，特别讲到他呼天唤地
这一段，很感动的。
对，你们自己看。还有约书亚记24章14-27节呢，啊，也是有那个名句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
必定
侍奉
耶
和
华。
旧约100句第55-58句，55，约书亚将军继承摩西，神应许同在。56，过约旦河，下河水止，立时祭恩。57，划分土地，另感一族，未得先分。58，约书亚死了，两代宗仆经历相近。同学旧约100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一起学习旧约100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那给听众朋友你的反思题，摩西和约书亚的共同经历和你的经历有没有相似呢？第二，就是从摩西和约书亚的共同经历，你观察到有关领袖培育方面的什么功课呢？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星。
我是乐意。拜拜。
再会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